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一起来先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众人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是你的恩典带领了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我们也一起聆听，求主你就亲自来提醒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你的真理。主啊，我也为在座的每一个来祈求，求你祝福每一个身体健康，也带领每一个的家庭他们不论在生活上面对一些什么的要求挑战，你都一一的赐恩给他们去面对。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感谢交回给你，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碰见过一些你觉得挺冤枉的事情啊，或者一些人怎么令你生气啊，对你不好的那种哈。我相信应该会有吧哈。我想很难说我们一生人当中不会有什么令你发脾气的事情。我最近呢刚刚是去夏威夷回来啊，他们说夏威夷是人间挺美挺好玩的一个地方，去到那里应该无忧无虑哈。那我这次去呢，在这十天的旅程里面呢，基本上其实挺开心的，但就是有一天令得我真的是生气了。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在这个游轮上面呢现在一切都好，就是那一天呢，因为第二天呢我们就要上岸去，然后就在这个游轮上，我们就两家人六个人嘛，我们就租了，就是订了一个位置，是去下船之后坐船小船出去去看鱼的哈，就 snorkeling 哈。那因为没去过嘛，所以大家都很多疑问，然后就是有说哎呀，我们要有没有救生衣啊？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然后有没有毛巾啊？我们要带什么东西去啊？能不能带隐形眼镜啊？就很多很多问题。我说 OK， 他们就交给我去问，你知道吗？那我说好吧，我就去问嘛，我就去走去那个柜台那边问哈。那柜台呢，他们之前还宣传说，他们这个专帮我们去预备行程的这个柜台呢，是所有的船公司里面呢，首屈一指，世界排名。评价是第一的，我说服务应该特别好的那一种，就是排队啦，然后排队，终于有个人叫我过去，我就去了。一进去啊，他的脸就是不笑的，然后我就问了，因为我一大堆问题要问了，我只是说我已经订了这个明天我们要去，已经给了钱啊。他的服务态度呢，我本来以为我们给了很多钱，你知道吗？服务态度会好一点，谁知道跟我相反。因为你不是去跟他买东西，已经买了，你没办法退了，所以他服务就不好了。所以我问的问题呢，每个都给他顶撞回来，而且是他说你穿救生衣，你不会游泳就不能下水，然后你下水不能戴隐形眼镜，然后就讲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是爱理不理，然后就是有那种气，怎么说呢，就是就给我的感觉啦，就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帮我哈。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因为我想我给了那么多钱，我应该期待一个最好的服务哈，所以生气的特别，所以那天很难受哈。那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估计你一定会碰见过吧哈。你觉得应该对你好一点的，为什么就是这样呢？那你怎么处理呢？那口气怎么下离开呢？怎么把它除去呢？这是个学问哈。我记得有一次看一个广告，那广告是这样的，卖什么东西忘了，但里面的情节呢，它拍起来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市中心里面呢，这个繁华的市中心的一个街口，有个人就摆了一个小摊位，桌子上放了很多那种小人，那小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哈，然后这些小人都会讲话的，啪啪啪啪啪啪，有些会说你很讨厌哈，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然后你总之就是骂人的话哈，从所以你听过被人骂过你的东西都有那个小人可以讲话。然后呢就很多人排队去买这个玩具，买来干嘛呢？就有一个女孩子，她就排到前面哈，这个女孩子肯定是一个像在白领阶层的那种，然后就问，请问你有没有一个卖你总是不听我的话的那个声音的。她说有啊有啊，就这个，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话，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话，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话啊。她买着 买了就很高兴啊，然后就放在地上，然后脚就怎样，啪一踩把它踩碎了，然后很满足的就走了。你看这个广告卖什么东西？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令你生气了，你就买一个，然后你可以一脚把它踩碎，然后你可以出出气哈。所以在这广告里面呢，说这个排这条队伍是门庭若市的一条长龙哈。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很生气，就想买那个骂他们的老板、骂他们的同事，买来呢一脚把它踩碎哈。弟兄姐妹，当然这是广告里面的情节了哈。在现实生活里面，你说如果我们真的要买回来把人家踩在脚下，可能也有哈，可能数之不尽。但是问题是不是那么容易解决，踩了又怎样，对不对？心里面你的事情还是要面对。但问题，弟兄姐妹，我想讲的就是，当我们受了人家的欺负，或者是受到人家无中生有的指控，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我记得我们在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明星是谁呢？就是李小龙。好，不知道你们国内有没有哈？我们当时70年代，所有人都要打扮的跟李小龙一样哈，头发呀，这个墨镜，然后还要学学功夫哈。为什么李小龙那么受欢迎呢？因为他当时出了好几套电影，其中《唐山大兄》啦、《精武门》啦，都是说到中国人怎样被欺负，欺负到最后怎样。李小龙一起来把所有欺负的人他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当时在东南亚的这些被歧视、被马来人歧视的这些中国人越看越兴奋，真希望自己就是李小龙，能够把那些欺负我们的人打得落花流水。弟兄姐妹，在电影里面可以发生，他能够忍无可忍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出一口气，但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可以啊，特别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也不能这样做。那么怎么办呢？今天呢，我就想透过圣经里面这个大卫跟这个示美这两个人物所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事情，然后去给你们去思考一些问题哈。那怎么去面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或者是别人对你的诬告，或者你觉得冤枉的事情，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事情哈？先说一说这个背景给你们知道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发生的时候呢，大概是主前的900多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大卫大概当时就是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大概就是那个时候。那他是以色列的国王，但是呢儿子反叛他，然后抢他的位置，所以大卫呢就被迫要逃难。在逃难的时候，虽然有随从，虽然有士兵保护着他，但是呢来到了橄榄山，突然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呢，刚才我们圣经已经读了，这个人呢就是一面咒骂一面拿石头砍大卫和大卫的臣仆啊。拿石头啊，这个石头打下去也挺疼的，你试过有没有试过拿石头打人哈？千万别干哈，这石头可以杀人的。所以他们就拿来打大卫哈，然后一边打一边骂他说，你是流人血的，你流扫罗全家的血，现在耶和华要把这罪归在你身上，所以你儿子亚沙龙要抢你的位置，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哈。所以一直骂大卫，一直诬告大卫。那大卫的反应呢，应该是挺就是控制住自己的，自制能力很强。但是他的随从可受不了了。这里讲到这个他的随从亚比赛，亚比赛就是元帅的弟弟哦。他沉不住气了，手拿刀柄哈，很气愤，就跟大卫说，这死狗岂能够咒骂我主我王，请你用我过去把他杀了。然后大卫就制止了他，不行，他说，我亲生的儿子暂且行说我的性命，何况是便雅悯人呢？你要知道示美这里特别强调他是便雅悯人，为什么呢？因为示美是扫罗家的人，扫罗就是前任皇国王，所以他是前任国王扫罗家的人，而且是便雅悯人，所以也就是说跟大卫是所以他现在就是趁大卫有难的时候呢，就是来表达 大卫做了以色列王，抢拿了他前王的位置来发难的。所以大卫的随从呢，他们就没有对示没怎样。然后就是你要知道，在这整件事情里面，他们也挺累的，因为大卫连夜逃亡，然后又要应付这个导弹的这个示没。结果呢，圣经说呢，他们就好不容易呢，疲疲乏乏的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所以就说他最难的时候，最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逃难的时候，这个人不但不来帮忙，反而怎样，添乱，诬告他，打他，所以让他没办法休息。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大卫，就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讨厌的人，在你最疲累的时候来逼迫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你会怎样做呢？我想我可能没有大卫的那个反应那么好哈，一点都不还手，真的不容易。所以大卫的反应呢，如果你这样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大卫的反应是很特殊的。是什么导致大卫这样做呢？为什么大卫要这样做呢？我们不完全知道，但我们至少可以从大卫的这个反应来看呢，我们发现最后的结果呢是挺好的啊。但是所以大卫的这个处理方式呢啊，对人家别人恶劣的对待我们呢，在困境当中怎么去面对呢？大卫倒是给了我们很好的学习方法。所以我今天呢就想透过大卫呢来给你一些的方式吧哈，一些的原则，当你面对有些这些令你会怒气起来的事情，你怎么去面对？我们用大卫的这个方法哈。那大卫呢，在这整件事情里面，我给你们四个方面去思考哈。第一个，大卫呢给我们看到的他处理这种事情方法是怎样呢？就当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不需要立刻也对他不好，可以缓一点。就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不要立刻就要报仇。大卫虽然是在逃亡当中，他还是君王，对不对？他也有随从，也有士兵。如果他这个时候要对示每有什么的报复行动呢，除去这个讨厌的眼中钉呢，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大卫却没有这样做，他不但自己没有这样做，他也禁止他的随从这样做。为什么呢？我想大卫就是不想要立刻的做这种反弹的工作。大卫有没有记住这个示每对他的不好呢？是有的。因为等下我会跟你看一下，大卫到临死之前还记着这件事情呢。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立刻的要有任何的行动。因为说真的哈，其实也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了，你身边有太多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问你，有没有办法去满足你身边所有人的要求跟需要跟想法？不可能的，家里的一家几口都很难去满足。然后这世界令我们生气的事情也真的可以多。如果像这种事情你每一件都要去生气的话，去计较的话，那你会怎样？你气死了，对不对？说得很好，就气死了。所以大卫的榜样是怎样呢？虽然他也很不喜欢这个示每，虽然他也对示每呢有一些处理的想法，但是呢他至少在这一刻他没有立刻的想要立刻去处理。我想这是很好的，因为有时候在愤怒底下去做的行动通常是最不好的。就像我在船上，我一生气的时候呢，哇，当时气得怎样，吃不下饭，然后就手机就出来想要上网去投诉哈，想找投诉部门。然后我发现那整条船上没有一个投诉部门，我想是他们最聪明的地方。然后你没办法投诉，那没办法，就跟着他们去吃饭。就是吃完饭之后呢，气也消了。然后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生气哈，所以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最后发现时间还是有点作用哈，不要立刻的哈。但是当时当然会想， 但你如果有时间缓一下哈，然后我发现船上也没有 WiFi， WiFi 还要给钱啊，算了，所以就投诉，不投诉就没了，所以过去了。弟兄姐妹，你想想，我们有时候哈，就是在那忍不住的时候呢，就把很多事情就越弄越僵哈。所以有时候呢，缓一缓，有时候有好处哈。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很多成语哈，这成语呢，当这些成语就跟气有关的都很有意思的。有没有想过一些成语有气这个字的？啊，气急败坏啊，哎，还有呢？怒气冲冲，还有呢？气往上冲，还有气愤什么填膺哈，还有呢沉不住气，气昏了头，这个好像不是成语，不过也差不多。那如果我们气往上冲，气愤填膺，就沉不住气，就气昏了头，那就很麻烦，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气形容我们生气的那种感觉是很像啦，你这个气就好像充满在你这个胸里面，你根本就没办法出来。但是当你在那个时候你有所行动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把小事情变成大事情。有没有试过很多芝麻绿豆小事，经过一番闹完之后，你再回头看，我们当时是为了什么事情吵架的，你再想一想也觉得很奇怪，忘了。有没有试过跟你的先生或者跟你的太太吵架，吵完之后冷战了好几天，后来回头看到底为了什么原因，说不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碰见有人对我们不好，让我们先学习不要那么快去计较，不要那么快去回首，安静后再做决定，可能还是要有所行动，投诉还是要投诉，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呢至少没有那么快，然后有个冷静的处理方法，大卫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卫不但没有在人家对他不好的时候立刻就想要对别人不好，第二样他做的是什么呢？当别人对他不好的时候呢，他先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别人这样对我。所以后来我也在想的，我在想是不是我去问他的时候我也没笑容啊，然后这怕不对我笑呢，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愚蠢呢，他觉得不想要不屑回答我呢。后来我就用了什么方法呢，我就跟我女儿还有汪芳兰女儿说，你们去问问同样问题，随便找个人问，找到同一个没问题，找到我就想看他们对他的反应是怎样。好，就后来晚上回来啊，他们很高兴啊，我们去问了，挺好的。我说是吗？你们问了谁？他说是问的个女的。OK， 我说不是我那一个哈。哇，然后他们说啊，他说 super nice 啊，我问什么问题他都回答。然后他我说 OK， 说可能就是我有什么问题吧，就是让我碰见这个人哈，就是比较麻烦的。他们就特别好哈，不过反正你得到答案也就好了，就算了哈。那所以有时候先反省一下自己也好哈，对不对？我就记得有一次开车，哇，旁边那辆车开得很快，突然要走进来，我都没看到他。等到我最后一刻看到他的时候，我已经挡住他了哈，进不来。他就很生气，哔哔啪啪的，然后就停啊，然后就给他进来啊。给他进来之后，他还要什么竖中指给我，哇，真生气。我说我不让你还好，让了你我还要受气啊。啊，就是我女儿还在车上，她说爸爸她干嘛，说她就是不高兴，我都没看到她冲过来。在那种情形我就反省，是不是我开得太快啦，啊，是不是我应该注意多一点啦，对不对？然后就是让自己解决一些问题哈。当然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够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也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说到的就是说我们什么都要退让，但有时候呢其实问一下自己吧，今天我有敌人是不是因为自己有问题呢？今天人家不爱我是不是因为我不可爱呢？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让别人爱我们，但是至少呢让自己变成一个可以被人爱的人或许会好一点。当然如果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可爱的人，人家还不爱我们呢，那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哈。也请不要误会我在这里说什么事情都要消极去面对，我们可以积极的先解决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再去解决别人眼中的刺，或许这是一个比较 好的方式。我就听过有一个见证是这样，有个认识有个弟兄，他说他在上班的地方有个同事呢是非常不好的，经常就是给脸色人家看，然后很不友善，然后常常发脾气。后有一天他在上班的时候呢，实在受不了这个人的这个态度，他忍无可忍，他也跟他发脾气，你为什么就是要这个样子哈？你为什么要脸这样黑？骂了对方一顿，把这都骂的也，就是两个吵了起来。骂的时候很开心啊，一回去怎样？我为什么要那么骂他哈？就是我为什么要生气哈？所以那天就很后悔，然后跟神祷告，然后心里面很内疚。结果呢，他就跟神说了，第二天我明天我回去我就要跟他道歉。于是呢，第二天他就准备好就去跟这个同事道歉，就去跟他说，哎呀，昨天向你发脾气实在不应该，昨天骂了你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吧。哎，谁知道那个亲也很吃惊，他说，哎呀，其实你不需要向我道歉，我也反而向应该向你道歉。哎呀，我最近也是情绪很不好，所以常常就是脸臭臭的对你们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太患了重病已经好几年，我下班之后还要回家忙碌，然后导致我精神不是很好，我经常会发脾气，请你原谅我。弟兄姐妹，你要这个弟兄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对方会这样，因为对方有事。当他反省自己之后，他去跟别人说，别人也告诉他，我也反省，结果这个问题就解决。后来这个弟兄就跟这个同事成为了好朋友，大家就知道引来都有原因。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不需要那么快假设了一个对我们不好的人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人。也许他对你不好就是因为觉得你对他不好，或者他觉得你就是面目可憎，就是他对你先入为主，或者他那天心情很不好，碰见很多不好的人，所以对你的回答不是太好，是导致你生气。所以先反省自己，这是大卫所做的。所以当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记得不需要那么快还手，然后你就先反省自己。然后我教你一招，基督徒最管用的一招，就大卫用的，不需要自己伸冤。记得你要把伸冤的主权交给谁？交给神。你要交给神有用吗？有用的。我们留意示每对大卫的指控是什么哈？我要告诉你，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对他的身心灵的伤害可以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哈？如果他心灵脆弱一点的话，这种指控会对大卫造成一些什么的伤害？那示每呢？对大卫有三个指控的，是连续下去的。第一个指控是什么呢？他说你是流人血的坏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是你把扫罗全家的人都杀害了，然后你才可以做王的。就你谋害扫罗全家，然后你成为王。第二个指控是什么？是什么呢？他说你是有罪的人，所以神惩罚你。也就是说你今天的遭遇是神惩罚你的罪。第三个指控是什么呢？你现在你儿子亚沙龙烦你，就是神用他来追讨你罪的工具。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杀了扫罗全家有罪，神现在要罚你，用了亚沙龙来罚你。弟兄姐妹，你如果你是大卫，你听到这三个指控你会怎样想？那第一个指控正不正确？扫罗是不是大卫杀的？不是，扫罗王跟他儿子是战死沙场的。其实大卫呢，还曾经有两次有机会可以把扫罗给杀了，但是他都不愿意向扫罗下手，所以他根本就没做这种事情。但他怎么申辩呢？示每你冤枉我哈，我两次要杀也可以杀扫罗，我都没杀，你现在竟说我杀扫罗，没办法申辩的，就是背黑锅的了，被冤枉了，他扭曲事实了。那如果你以为第一个指控已经令人难受，第二和第三个指控呢更令人难受。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可能是人家对你说，或者你听到人家说某人，你现在有这样的遭遇， 是因为神要惩罚你。你知道这句话多严重吗？我记得以前在这个冬令会的时候，那次讲员是杨牧谷博士，杨牧谷已经离世了。他说他做牧人有一次，他最生气的一次是在什么情况底下？就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姐妹，她的孩子生病了，绝症，然后他那间教会的牧师呢，竟然去看他的时候跟他说，你儿子得了绝症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神惩罚你。哇，杨牧谷博士说当他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气得不得了。你知道为什么生气？你说神是这样的神吗？神会把你的罪迁入到你的儿子身上，让他生个绝症来惩罚你吗？他说不可能。那这个牧师真的是把神给看的是一个可怕的野兽，而不是一个慈爱的神。他千万不要用这种的假设。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这样的句话。弟兄姐妹，你现在的遭遇是因为神惩罚你，这就是四美说大卫的，你现在是罪有应得，因为神不爱你，神恨你，神要现在要你死无葬身之地。听到这话的人真的是心里很难受，他可能也会怀疑，对啊，我是不是真的是碰见这种报应呢？是不是真的神要报应我呢？你看他可以把人的心灵给摧毁了。他第三个指控也是这样挺毒的，你儿子反叛你，要追杀你，要拿去你的王位，就是神要追讨你的罪最好的名证了，他就是工具。你看大卫的儿子反他，现在变成神用来惩罚他的工具了。像示美这种的人，也许希望你不会碰见了哈，希望你不会碰见。如果你真的碰见的时候呢，他真的可以把你的信心、你的信仰给全拿掉了。在你最脆弱的时候，把莫须有的罪名，而且是神给你的，扣在你的头上，让你百口莫辩。弟兄姐妹，在这种情况底下，怎么办呢？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不用申辩。既然他说是神给你的，你就把它交给神。你看大卫的处理方式挺有意思，他说我亲生的儿子暂且行说我的性命，何况是便雅悯人。便雅悯人是恨我的，所以理所当然他恨我，由他作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他说的嘛，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作骂，就怎样施恩于我。弟兄姐妹，你知道大卫聪明的地方在哪里呢？就也许真的是神惩罚我，我不知道，但是不是太重要，重要就是说神看我今天被人骂成这个样子，他会可怜我的，是半可怜哈，在神的面前，或者不是不能用半装这个字，就是在神的面前让他看见你的可怜，让神来为你伸冤。他就是相信不为自己伸冤，而神有伸冤的主权交回给主，他这样做，他相信如果真的是我被诬告的，神会为我伸冤，会为我施恩拯救我，还清白给我。就像我现在碰见那些开车乱来竖中指给我的那些人，就以前呢可能会生气啊，我现在就是就给他弄一下吧，然后反正上帝看见哈，上帝怎么来处理他的手指是上帝的问题哈，然后我也不生气啊，然后就继续开车，他也忘了，我也忘了，然后神不会忘哈，神自己处理，然后神有没有处理也不关我的事情，反正我也不看不看见就没问题，然后没事啊，然后就这样，然后他喜欢弄就给他弄。然后我很相信这句话的，罗马书十九章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怎样堆在他的头上。所以你就是对你的仇敌好呢，你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由神来处理他的问题。如果他不悔改的话，神会处理他。所以你也不需要说，哎呀神，那你怎么给我看到他有报应哈？就是神自然有他的处理方式，有时是看不见了。你看大卫就看不见四美遭报，大卫一生人看不到四美的遭报，但是他无所谓，对不对？好，我就最近美国就是挺乱的哈。有什么天灾啊，又有人化、啊、什么的。然后前一阵子在美国南边呢，就是有这种白人主义者起来示威什么，后来又死人啊什么的。这个白人主义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因为也导致有这种黑奴制度啊，就是压迫这种黑人啊，然后导致南北战争都是这样来的。所以整个历史的呢过程到现在还没完全解决哈。那我今天就跟你们讲一个在南北战争的时候的故事哈。当时有一个白将军General White 哈，白将军，还有一个 General Lee 哈，李将军哈。白将军呢就很嫉妒李将军的，很不喜欢，千方百计给他很多难处，经常公开的就是重伤他，说他很多坏话，然后就是两个不和，就有点像现在美国的白宫政坛斗来斗去的那种。但是这个李将军呢是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哦，所以他总是百般的忍耐，不愿以同样的手法对待白将军。有一天呢，总统就把李将军给叫来说，我要委任你做国防部长哈。但李将军说，哎呀谢谢总统啊，我不想做国防部长。为什么呢？我其实我的兴趣是搞教育，因为我现在正在筹办一间大学，我希望从事教育工作。他就推了这个总统的好意。那总统说，哎呀你不做谁做啊，你能不能推荐一个人给我哈？你知道这个李将军推荐谁给他？白将军。总统一听很奇怪，你们两个不是有矛盾的吗？为什么你介绍他给我？这个李将军就看着总统就说，总统啊，矛盾是我跟他个人的事情，我推荐他是因为他的才华。就这样呢，李将军呢就以爱来对待这个恨他的白将军。后来白将军就听到了这件事情，所以非常惭愧，哎呀我对他那么不好，他还推荐我哈，所以特地来拜访李将军跟他道歉。李将军就跟他说，我为什么原谅你呢？是因为我的主耶稣就是这样原谅人的神，然后趁机就跟他传福音，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了。白将军当时很感叹的说，他说你的耶稣真的是非常伟大。从那天开始，两个就成了好朋友。弟兄姐妹，神的方法是最好的，神的智慧也是最好的，所以让主来为你伸冤，你一定不会吃亏。但也许你今天还在吃亏，你说什么时候不吃亏我不知道，也许像大卫那样一生人都看不到神为你伸冤的那一次，但你要相信上帝一定有个最好的处理方式，让神来帮你做这件事情。好，当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反应不要那么快，然后就是要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问题，让自己在这个事情当中变成一个好一点的人。然后呢把伸冤的主权呢交回给上帝。然后最后一样呢，就是你一定要学会一样，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德，也是贯穿整个旧约新约里面有的一样东西，就是学耶稣那样做一个以善胜恶的人，以爱报恨的人。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是到14节哈，我现在读19章16到23节给你们知道，就讲到后来亚沙龙失败了，大卫重新得为国位，在过约旦河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里记载就说四美知道事情不妙了，大卫逃难的时候我以为他不回来了，所以落井下石对他，现在谁知道他回来了，怎么办呢？他就急忙与犹大人一同去迎接大卫王。他是便雅悯人， 却混在犹大人当中，表示我跟你的族人是一样的，因为犹大人就是这个大卫的支派嘛。然后呢，还带了什么呢？跟从示每的有1000便雅悯人，这些人就是怕大卫回来跟他们算账的人，所以就带了这1000人。他们都过了约旦河去迎接大卫，就是还大卫当时已经约旦河去到了东边，现在还没有回到，还没有过河回耶路撒冷，他们已经先过河，表示什么？表示诚恳。所以大卫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示每就俯伏在大卫的面前，对大卫说：“我主我王，现在称他为主啦，王啦。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给仆人，不要纪念，不要想太多啦，不要记住这件事情，大人有大量哈，大概就是这样子。”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今天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就说我是仆人，你是王，现在就是一反当时的情况了。当时呢，大卫还没讲话，他手下的那个骂他死狗的那个亚比赛呢，就讲话了。他示每既然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致死他吗？就大卫王，我们应该把他杀死了。大卫却怎么说呢？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系呢？就亚比赛啊，你们有与我什么关系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大卫的意思是什么？我今天何必杀他来证明我是以色列王？明白我说吗？他对我不好是事实，但是我今天回来，我愿意以恩慈待他。所以事实证明，大卫被示每的指控是不对的。神让大卫平安回来得回国位，证明神并没有用亚沙龙来要去惩罚大卫，对不对？所以大卫如果要惩罚示每，是没人会反对的。但是大卫不愿意这么做，为什么呢？他就是愿意以德报怨，以善胜恶。为什么呢？这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有神的人基本应该有的生活的表现。为什么呢？一个蒙了神恩典的人，很自然他就不会计较别人对自己的亏欠的。所以我们如果要不与人计较，就让我们多思想主的恩典，以主的眼光来看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主的怜悯。明白我说吗？你要示每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吗？告诉你，在列王记上那里呢，大卫临死之前呢，把王位交给所罗门呢，有这么一个吩咐的。他说，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大卫王跟他儿子所罗门这样说的，可能你会有一些疑问的。他说，在你这里有巴富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你要读到这段话，你可能会跟我说，谢牧师你打脸了，你刚才还说大卫挺好挺好挺好挺好，你看他现在哇，要他白头见杀，老了都杀，不要怜悯他是一个老人，要流血下到阴间，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带他。这个演绎起来很恐怖，你是聪明人，你知道啊，不要让他白头，就是你要让他流血下阴间哈。然后这个所罗门就 明白，演戏大概是这样演。这边一看就觉得不大对，为什么大卫这样呢？那所以我跟你说，大卫有没有记住这条恨？有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对我们是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也不是完全真的能够原谅这个人，只是大卫在神的底下，他做了什么东西呢？他没有立刻报仇，他反省一下自己的做法，然后把伸冤主权交给神。最后的时候，他说：“我就做一条以善胜恶。”那为什么这里又叫所罗门做这个事情呢？其实大卫在这里并不是鼓励你一定要杀示每，但是你要注意示每。为什么呢？因为示每是有势力的，示每不是个普通人哈。示每当时可以带着1000个便雅悯人来见大卫，他是有势力的。所以大卫担心的是什么呢？大卫担心的就是说，我在的时候还可以压住示每，我走了之后呢，亚沙龙这个所罗门你可能压不住他的，所以你要注意他，小心这个人。所以呢，大卫就给他有这个警告。所以所罗门当时并没有在大卫死了之后立刻就对示每下手的，他也给示每一个机会了。他跟示每怎么说呢？他就把示每叫来，这是所罗门王啊。他跟示每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好好的生活在这里居住，但是你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哪一天你离开耶路撒冷，你就是违背诺言，我就要把你杀了。你只要留在耶路撒冷，你就平安无事。什么时候你离开耶路撒冷呢？你就会有事。结果呢，示每有一天还是犯了这条诫命。为什么？因为他有2个仆人离开他走了，所以示每很生气，他要把这2个仆人找回来。于是呢，他就离开耶路撒冷，去把那2个仆人找回来。他一离开，消息就传到所罗门的耳中，所罗门就把示每给杀了。那弟兄姐妹，我想你请留意这个故事啊。示每最后被杀的原因是什么？抓仆人回来。为什么要抓仆人回来？因为觉得这2个仆人背叛了他，对不对？认为这2个仆人亏欠了他，抓他回来。但他没有想到，其实他能够活着在耶路撒冷是谁的恩典？是所罗门王给他的恩典。所以当他不饶恕人的时候，他去抓这2个仆人的时候，他就遭殃。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这个故事跟耶稣所讲过的一个故事很像吧？耶稣不是讲过一个比喻吗？他说有一个人，他欠了一个有一个人他欠了一千万两银子哈，很多，然后没有什么偿还的地方，主人吩咐要把他所有的妻子儿女所有都卖了偿还。那个仆人就俯伏的拜那个债主，那债主呢就说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然后这个被免了债的人就很高兴，然后出来一碰见有一个同伴，发现他欠了他的钱了。这个同伴欠他多少钱？10两银子。结果呢，他把这个同伴抓起来了，要丢到监牢里面去，然后要他还钱。所以这个主人听到之后就很生气，对不对？他说我赦免了你，你竟然不赦免你的人，就要把他抓起来，把他丢到掌刑的那里去。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个原则没有？耶稣在那个比喻里面说到，我们要有饶恕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也蒙饶恕了。当大卫他自己有看到自己是被上帝饶恕的人，他也不愿意跟示每计较，所以一直保留他的性命。所以到他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他都没有看到示每的遭报。但示每最后还是遭报，是在什么情况底下？示每没有想到自己其实也是活在恩典当中，他以恶报恶，仆人走了去抓他回来，结果怎样？就掉入自己跟所罗门所定的那个盟约的网罗里面。弟兄姐妹，我跟你说，聪明的基督徒该做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主赦免了我们，我们应该赦免别人。主向我们施了恩典，我们也应该向人施恩。如果大家有看这个列王记，最后四美被杀了之后，那边有一句话的，就是补充一点哈。他四美就被杀死了，便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也就是说，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四美对所罗门的王位是有威胁的，所以四美这个人是要被注意的。但是当然，所罗门其实不想杀他的，但是后来他没有守诺言，所以就被杀了。但我们看到四美这个人可悲，为什么呢？他只要稍微有点以善胜恶的心，或许他的遭遇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面对这好像大卫当年的遭遇，记得你第一个想的不要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要那么快的去做这个东西，然后让我们先好好反省自己，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够除去对方的刺，把圣言的主权交回给主，而且准备好随时向你的仇敌施恩典。如果在你家里有时候也是这样呢，常常也许有人令你不高兴，那我们也记得不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想想大卫对一个毫不相识的人也可以以善相待，我们对家里的亲人也应该是以善胜恶的。所以让我们先反省自己，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再除去对方的刺，把圣言的主权交回给主，然后准备好以善胜恶。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才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就保守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有恩典啊，也求你让我们晓得做一个施恩的人。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